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基的。恳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让我们不但能够在神你的话语上扎根，也在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事为人都能够荣耀你。我们把今天在这里要学习的功课也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上个礼拜讲的是不是有点太深了一点，是不是？哦，那今天我们就讲稍微浅一点的。不过这个题目事实上是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神的代赎的一个计划，神救赎人类的一个计划，是借着神的羔羊耶稣基督要来完成的。这是从创世纪一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的完结，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拯救人的这个计划到底是要怎么样成就。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都在期待弥赛亚要来，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啊！但是当这个耶稣要降生之前，那个时候犹太人因为已经亡国很久了，他们一直是在外邦人的统治底下，所以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呢，事实上已经是比较是偏向于这个政治性的弥赛亚，就是说要把他们拯救出来。从哪里出来呢？从外邦人的统治里面出来。可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旧约圣经关于神应许的这个弥赛亚，神应许的弥赛亚是分成两种形态的，一个呢是要做王的弥赛亚，另外一个是要受苦的弥赛亚。那当先知在讲这一些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有的时候先知他两方面都讲的，他讲这个弥赛亚是要做王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弥赛亚是要赎罪的。那这两个弥赛亚到底要怎么协调？到底是先受苦呢，还是先做王呢？那事实上你如果读旧约圣经哦，事实上并不是那么清楚可以看到说到底是受苦的弥赛亚跟做王的弥赛亚到底怎么样区分。就好像先知在预言的时候，好像他们往前面看看有山啊，那山峰跟山峰之间呢是有山谷，可是呢他们看不到那个山谷，他们只看到山峰的上面有山峰，所以呢他们所比较看重的就是那个最高点。最高点是什么？就是弥赛亚作王，这个就是他们所期待的。但是如果我们读了新约，我们再回去读旧约，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弥赛亚是分两次来的，而不是一次来就成就了全部的，说做王跟受苦第一次完成，而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要先受苦，然后第二次来才要做王。那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哎，这个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可是为什么他一直在预言说他要受苦，预言说他要被钉十字架，这个是他们很难去想象的。特别是他们在外邦人统治底下，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弥赛亚是要受苦的，他们希望看到那个弥赛亚是可以把罗马人给赶走，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以色列王国。那我们读圣经呢，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神有一个计划。什么样的计划呢？就是要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从旧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线，这一条线呢好像是一个红色的线，所以我们的中文的圣经哦，印圣经的时候边都给它漆什么 漆红色的，好像是有一条红色的线一直串起来的，就是这个血这个字呢，一直在圣经里面一直好像是一滴一滴的这样子一直过来。那从旧约的这个整个的献祭的这个系统，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献祭这个事情呢是为了赎罪，但是呢这个赎罪呢一定要有完结的一天。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到呢？就是这个赎罪的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呢就可以成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作王的弥赛亚跟受苦的弥赛亚事实上是同一位，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耶稣基督。那只有这位耶稣可以赎人的罪。那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很多这个羊献羊献羊献牛献鸽子献什么，可是呢当我们读到新约圣经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名词是以前从来没用过的，叫做神的羔羊。有没有其他的福音书作者用这个名词叫做神的羔羊？全本圣经神的羔羊就只有出现在两个地方，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29节跟36节这个地方就出现了这两次。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事实上呢，当约翰预言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他所讲的是这一位受苦的弥赛亚。那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在耶利米书也提到，在其他先知书也有提到，那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这个受苦的仆人特别的多。那这一段圣经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那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我们看这段圣经，你看到这里有几只羊？有几只？
一只。
只有一只？两只？好像不止两只啊！我们都如羊走迷啊！所有的世人全都像是羊走迷了。但是呢，另外有一只羊，这一只羊呢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那一只羊一定不是你也不是我，一定是另外一只羊。那这一只羊呢就是这个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个神的羔羊。可是旧约没有用神的羔羊这样的一个名称，只有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宣告说看啊这个神的羔羊。你想施洗约翰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祭司的家庭。他爸爸当祭司，祭司要做什么工作？要献祭。那献祭的话要宰羊。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对于这个他的父亲每天都在那里宰羊这个事情呢，一定是印象是很深刻的那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可是如果你读其他三卷福音书，施洗约翰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这个是神的羔羊，他是告诉我们这个是要来做王的弥赛亚。所以当这个耶稣没有宣布他要征服要推翻这个罗马帝国，这个结果施洗约翰被关起来的时候呢，他觉得很失望。所以你知道不单单先知他们在预言说有一个荣耀的弥赛亚，还有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们有一点混淆，到底这怎么一回事？连施洗约翰可能都会感觉到有一点混淆，到底这个耶稣到底是要做王的呢，还是要 来为人的罪来赎罪的。那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认为弥赛亚来是要除去他们的罪，没有错，但是用什么方法呢？用什么赎罪的方法？这个是他们不是很清楚的一个地方。所以犹太人相信弥赛亚来会为百姓赎罪，但是呢，他们并不期待这一个弥赛亚要被钉十字架。那我们说约翰出来他怎么样宣告，这个就是约翰出来 的宣告。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特别 还注明说除去或背负，意思是说这个字呢可以翻是除去，也可以翻成背负。那这两个翻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除去跟背负有什么不一样？除去就是把它拿走嘛，把那个罪拿走，对不对？背负呢？
扛在身上。
扛在身上，我说这个有一点不一样哦，因为除去的意思有一点是，好像是这个在以色列人的期待里面，就是说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力量很大。所以这个羔羊呢是有能力的羔羊。如果你读那些启示文学的时候，在两月之内启示文学讲到这个羔羊的能力是有长角的羊 ,OK? 所以呢这个来了可以除掉百姓的罪，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弥赛亚。可是当讲到背负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讲到是他要承担这个人的这一些罪过喔、哦、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来探讨这个问题啊。祭司他们在赎罪日的时候献祭，他们献两只羊，一只羊呢是用来赎罪，另外一只羊圣经讲说这个只羊要归给什么？归于，你们记得这个四个字吗？阿撒谢勒，对不对？你读过了可能是忘了，阿撒谢勒就是把它拿走的意思，带到哪里去？带到旷野去，不再纪念。那只羊呢就在旷野里面可能就死了，就死在那里，不再被纪念、哦、这个就是这、就是除去跟背负的这个意义。那特别呢这里我提到了叫这个罪孽这个字，罪孽这个字呢英文是 SIN 没有加 S。 那请问有加 S 跟没有加 S 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哦对。好聪明。这里讲到世人的罪孽，是讲到一个整体性的人类的罪。人类的罪是怎么样呢？人类的罪就是远离神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罪。所以是要解决这个世人的这个跟神的关系破裂的这个问题。而不是在解决我们每一天犯了哪些罪，哇，我们今天说了一个谎啊，明天做了一个什么错误的事情，不是这个。耶稣来的是要承担世人整体的罪，哦，所以我们讲到说这里的罪呢是单数的，特别是要强调这一点。那可是当施洗约翰介绍这位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跟他的跟随他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叫安德烈的，那这个安德烈他去找到他的哥哥叫做彼得，然后就跟他讲说我们遇见什么？哎，刚刚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他怎么没有跟这个他的哥哥介绍说我们遇见一只羊啊？他是说我们遇见弥赛亚。所以当他听到说神的羔羊的时候，他马上联想到这个羔羊是弥赛亚，这个羔羊是为世人的罪而来的、哦、所以呢他就去跟他的哥哥介绍说这个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
救赎者，
受膏者。OK、弥赛亚是哪一种文字啊？为什么他还要讲说翻出来就是基督、哦、
那个基
哦，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那基督呢？
希腊文。
希腊文，所以两个是同样一个。OK， 所以你说讲弥赛亚也可以，讲基督也可以，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希腊文。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以色列人有哪些人是受膏者？祭司、君王、先知。OK， 但是他这里特别所讲的是在讲祭司的一个职分。祭司受膏者是为百姓来赎罪的。那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很清楚呢，他在讲的这个基督呢，这个弥赛亚是作王的那个职分。是啊，约翰福音跟马太福音呢就有一些强调的不同。所以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最主要不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最主要是要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然后让世人因为相信这位耶稣可以得永生。这个是约翰福音所要强调的这个重点。OK， 所以呢，有没有问题？好，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呢，不单单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道成肉身，对不对？不是只是要让我们认识他是谁而已，而是要因为相信他，我们可以得永生。那相信他可以得永生，那要怎么样能够得永生？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那如果这一位耶稣他不是成为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的罪的话，如果他没有为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还是不能得永生。因为要跟神恢复关系，一定是要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很出名，我们都会背，对不对？背一遍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因为这一位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要讲羔羊？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流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怎么样？对，不得赦免。那你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流血？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利未记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说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生命赎生命。 OK， 所以这是神的定规。神的定规就是说生命用血来代表。所以呢，那个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神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怎么样？必被人所流。就是说流血的意思就代表取去人的生命的意思。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定规要用血来赎罪啊，这个是神的定规。死给人什么样的一个印象？是一个很好的印象吗？
完蛋了。
哦，死给人的一个印象是很深刻的。你知道亚当跟夏娃他的儿子死了，对不对？那个亚伯被他的兄弟给杀了，你知道那个印象是多么深刻。所以讲到死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说让人知道罪的严重性，就是死。 OK， 死就是隔离的，隔离跟现在的这个现在的人隔离的。我们属灵的死就是跟神隔离的。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当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离开伊甸园，神先给他们什么东西？
羊皮。
羊皮。哇，这里好像没有讲羊皮。OK， 但是你一到第四章你就知道他们献祭是献羊。哇，那可见就是说当初这个亚当夏娃离开，前面还有很多位置，这是我们教会的规矩，晚来了要坐前面。OK， 你看这个一讲到说用皮做衣服给他们穿，那皮从哪里来？ 野兽动物来，对，绝对不是在讲树皮嘛，
人皮啊，
而不是讲人皮啊，一定是讲动物的皮。 OK， 那这里动物的皮要怎么样得到？
沙，
沙，哇，一定要先把动物的血流出来，然后把皮一个剥掉，然后才能够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这个做衣服有牺牲，你才有衣服穿，能够遮盖那个羞耻。这里讲的羞耻不是男女关系的羞耻，这是讲他们没有办法去见神的面那种羞耻。OK， 所以他们要用自己用那个叶子做衣服来穿，他们以为这样可以遮盖羞耻，可是呢，神觉得这样不行，要给他们做皮的衣服。所以呢，这里就有一个袋鼠的观念已经出来了，就是说亚当夏娃犯了罪，动物有没有犯罪？
没有，
没有犯罪，可是动物却要死，而不是亚当死，是动物死。那这个就有一个替代的这个观念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从这里一直到新约，我们就发现，哦，原来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就是一个这个代替的一个观念。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如果做了很得罪我们祖宗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无脸见这个江东父老。这个羞耻这个概念呢，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他们感到羞耻啊，所以呢，这个羞耻的文化呢，一直在人类里面是除不掉的。OK， 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爱什么？爱面子。你以为犹太人不爱面子吗？你以为美国人不爱面子吗？人人都爱面子。所以这个羞耻这个概念呢，一直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件坏事，我们就觉得羞耻，这个羞耻我们想要遮盖那个羞耻。所以当人要来见神的时候呢，要有一个东西遮盖起来，对不对？如果今天你得罪一个人，犯了很大的罪，或是得罪了你的长辈，你要去见他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很羞耻。那如果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得罪了对方，我们要去跟他赔罪，我们通常都会怎么样？怎么赔罪？
磕头道歉。
磕头道歉，献个礼物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跟人家赔罪的时候呢，就是带个礼物去。那这个对方呢，看到那个礼物，他知道你有那个诚意 ，OK， 所以呢，就接受你的道歉。这样子两个就复合了，哎，这个想法很好。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就是很会用这种方法，对不对？为了要和好，我们就再带个礼物去。那我们看该隐跟亚伯，他们要来见神，他们都带礼物来了，两个带的礼物不一样。亚伯带什么？带羊，羊群当中头生的。那该隐带什么？地里面的收成。那你想，圣经讲说亚伯是一个什么？牧羊的人。该隐呢是个农夫。那你想，牧羊的人带头生的来，那农夫带他地里的土产来，有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
那到底哪里出问题？为什么神就是看不中该隐的礼物呢？啊，心理的问题，诚意的问题，有没有诚意悔改的问题？因为神给亚当夏娃那个衣服穿是皮衣，对不对？动物要死 ，OK， 他们才能够见神的面。那亚伯跟这个该隐，他们是亚当夏娃的孩子，他们一定从这个自己的父母亲那里知道了这个献祭的这个事情，要不然他们干嘛要献祭？对不对？可是这两个人的献祭呢，不是礼物的问题而已，而是态度的问题。如果态度对的话，礼物才会对。OK， 就是因为该隐的态度不对，他以为说，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接受不接受，神那是你的事，但是我就照我的方法。OK， 那亚伯知道不是靠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因为 你想羊群里面投生的跟地里面的土产这两种礼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流血，一个不流血。
不是流血的问题。啊，最好的跟不跟吃好的。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OK， 有生命的跟没有生命的，哇，这个很好的观点。更重要的就是说，那个羊群里面生出来的小羊不是你生的，是神给你的。地里面的 出产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努力得来的，我努力去耕种，我从地里面出产。可是羊会不会生孩子呢？关键不在你，是在于神。OK， 所以这个观念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把神所赐给我的，我献上在神的面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靠我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法来讨神的喜欢。所以呢，从该隐跟亚伯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神接受这个亚伯的礼物，不接受这个该隐的礼物，是因为态度的问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不中他的公义，那该隐就怎么样，他就发怒了，哇，大大的发怒，哎，变了脸色，表示说他的态度本来就是不对。如果你的态度是对，你就不会说因为神看不中你就发怒。如果神看不中，你就说那好，那我跟我的兄弟换，我给他我的土产，我换一只羊来献。可是他没有这样子做，他就大大的发怒。你想，发怒是因为心中有问题才会发怒嘛，对不对？因为罪的问题，他不愿意去面对罪的问题，他以为可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OK， 所以呢，该隐跟亚伯就形成人类的信仰的系统的不同，一个是靠自己努力来讨神的喜欢，另外一个呢是靠神，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亚伯他因为信而献上这个礼物，该隐呢没有信心，所以他献什么都没有用，因为态度开始就不对了。所以人类的宗教就是这样子，一个是袋鼠的一个观念，另外一个呢是靠自己的一个观念。所以人的宗教所发展出来的通常都是用自己的方法，靠行为，靠积功德，几乎世界的宗教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亚伯所给我们的一个那个榜样呢，就是说要靠信心，你要对神有信心，神赦免你的罪，这个是最重要的。想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该隐呢，他就是成为这个人为宗教的这个预表。那亚伯是代表袋鼠的这个观念。那亚伯的死呢，就是见证人的罪。亚伯是怎么死的？被杀的。被谁杀？被该隐所杀。 OK， 所以呢，他的死就是见证人的罪，但是耶稣的死呢是除去世人的罪。所以呢，希伯来书说这个亚伯的血，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因为一个是见证罪，另外一个是做什么？除去罪。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该隐跟亚伯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说，神所看重的是一个诚心悔改的一个态度，一个愿意相信的。至于赎罪的问题呢，是神来预备。所以从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个动物的死来表明将来有一个完美的祭物会为人来预备。当这个完美的祭物出现的时候，完成了这个祭祀的这个意义之后呢，就不再需要有这个献祭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说神的羔羊来到这个世界是要为人的罪而死。 OK， 那当我们讲到羔羊的血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马上想到这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是什么？逾越节。 OK， 那我上一次讲说约翰福音讲了几次逾越节？三次逾越节。 那其他的三个福音书讲几次？都讲一次。OK， 这里讲了三次，好像耶稣一出现呢，不久就马上是逾越节了。OK， 讲了三次的逾越节，而且呢，第二章就讲到圣殿，耶稣讲到说，你们拆毁这殿，我怎么样？多久要重建起来？三日要重建起来。所以你看，第一章宣告是神的羔羊，第二章然后就讲到逾越节，然后讲到圣殿要被毁。那这个等于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耶稣来了，他要取代这个整个旧约的这个献祭的这个系统，包括圣殿的敬拜。OK， 那个时候你知道，还有圣殿的时候，祭司每一天都要献祭的，有早祭跟晚祭，早上九点钟，下午三点钟都要献祭。OK， 早上可能是六点钟就献了。下午是三点钟，早祭跟晚祭每一天都得献的，特别在赎罪日的时候，一年一次，那个大祭司还要杀公牛为他自己的罪赎罪，为他家人的罪赎罪，然后呢，他再杀两只羊，一只呢那个血要带到圣所，带到至圣所洁净那些器具，然后要撒在这个施恩座上，然后另外一只羊，我们说他要把它放逐到这个旷野去。所以从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提逾越节，一开始就讲这个圣殿要被毁的这个事情呢，就可以知道说，耶稣来了，他不但是要救人脱离罪的审判，脱离罪的辖制，而且呢，他要取代整个旧约所有这个献祭，包括圣殿的这敬拜的这个仪式。所以你如果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耶稣跟谁谈到？第四章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对不对？撒玛利亚人他们说敬拜神要在哪里？在那个基利心山，对不对？也是在撒玛利亚。那犹太人说敬拜神要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可是耶稣说呢，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神要用什么？心灵跟诚实，是用你的Spirit and truth， 你的要在真理里面，要在灵里面。所以呢，地点就变成不重要了。你看犹太人这么看重这个献祭的事情，这么看重这个圣殿的这个敬拜的仪式，可是耶稣来了，他却告诉我们说这一些都不重要，因为他来了就取代了整个圣殿的敬拜。当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重建起来，他讲的是什么？他自己的身体要成为殿，他成为敬拜的中心，所以神的羔羊呢，就成为这个敬拜的中心点。OK， 那我们看这个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我这个逾越节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犹太人非常的看重这个节日的，到现在他们还是在过逾越节。那基督徒为什么不过逾越节？因为对我说，但是对，但是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过？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是这个原因。事实上，犹太人也可以不用过了，因为呢，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谁？就是耶稣，耶稣已经被杀献祭了，不需要再过逾越节了。OK， 你看我们今天在吃圣餐的时候，我们有吃羔羊的肉吗？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他们都要吃羔羊的肉。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有拿一块羔羊的肉起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吗？
没有。
你仔细的去读四卷的福音书，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耶稣跟他的门徒过逾越节，他们逾越节一定要吃羔羊，对不对？可是四本福音书从来没有出现羊这个字在逾越节的时候。肯定犹太人一定吃羊嘛，可是为什么耶稣就不拿一块羊肉说，哇，我们来分享这块羊肉代表我的死？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呢，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已经要结束了，所以将来的基督徒，将来信主了，不管外邦人、犹太人呢，都不需要再杀羊了。OK， 如果还需要杀羊的话，那我每一天都得宰羊，对吧？祭司的工作是要宰羊啊，那血淋淋的，每天都是双手都是血淋淋的。那耶稣把这些东西呢，全部通通取代了，就是他一个人取代全部。OK， 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督徒呢，是耶稣基督把我们就从埃及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出埃及。新的出埃及呢，是靠耶稣的宝血，不是靠这个逾越节那羔羊的血。OK，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题？你说在逾越节的时候，是神降了十个灾在埃及，对不对？那个时候，法老王的心很刚硬，是不是？我们都记得，所以神说要杀长子，所有畜生当中投生的，还有人投生的长子，都要被杀。OK。如果那个时候神只有杀畜生的长子，法老王有可能让以色列走吗？以色列人离开吗？还是一样不会让他？因为这个灾实在太严重了，这个神降下来的灾已经连他自己法老王的儿子都被杀了，所以呢，法老呢不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你要问的是这个问题是吧？
我的意思是说，孩子可能只有几个，可是畜生有一群。杀活生的畜生还有一群畜生，
对，重点不是杀，重点是这个表示神的审判临到埃及这个地方，但是神要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埃及那个地方，给他们一个记号，就是要杀羔羊，然后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当这个杀长子的天使到的时候，他就越过去，所以呢，这个叫做 pass over， 就是说这一家是有对神有信心的，所以呢，这个天使就 pass over 了。所以他们在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们不是说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只讲 pass over 这样而已，连羔羊那两只都没有的，就是神越过去了。OK， 那耶稣来了呢，就是要解决所有人类的问题、罪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呢是做奴仆，做法老王的奴仆。可是呢，人类呢都是做什么奴仆？都罪的奴仆。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就是要让我们认识真理，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那犹太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人的奴仆。他们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不对？他们明明这是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仆，可是他们说他们没有做过奴仆，他们否认那个，意思是说他们是自由的啊，他们可以自由敬拜神。事实上呢，耶稣这里要强调的不是说你是做法老王的奴仆，或是做什么样的奴仆，而是做罪的奴仆，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这个罪的问题呢，一定要借着这个无瑕无疵的羔羊的血才能够除罪啊。那这里讲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个是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他所指的是指谁的血？就他就是指着耶稣的血。 OK， 好，那以色列人可不可以喝血？
不可以。
OK， 我们可不可以喝血？
可以。你要喝血？
哦，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喝血。 OK， OK， 你敢哦。 OK， 你小的时候就吃猪血？
鸡血。
OK， 基督徒能不能吃血？哇，这个在初代教会都产生辩论的时候，还要去耶路撒冷开个会啊，不能吃血。对，所以
吃圣餐吃耶稣的血。
对，所以我讲吧，人子的血可以喝，羊的血不能喝。羊里面羊的血所代表的生命 跟耶稣的血所代表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喝羊的血没有用的，羊的血是用来做一个得救的记号，它是要涂在这个门框上，让那个天使可以这样子越过去的。可是耶稣说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 OK， 他所讲的就是生命，而不是讲他的肉体的肉，那他里面流的血，他是讲说他的生命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意思， OK， 那这样懂了吗？所以呢，喝耶稣的血吃耶稣的肉才能够跟耶稣的生命有份，这是耶稣所讲的， OK， 有问题吗？所以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们在那里是喝血，因为有一些还不信主的人来看到我们在领圣餐一杯一杯的，然后牧师说这是耶稣所流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吃喝，他们想说耶稣的血，那个血从哪里来啊？那怎么基督徒怎么在喝血？事实上耶稣是喝什么？葡萄汁，葡萄酒也可以，对，葡萄汁，但是呢不是真的是人身上的血流出来的。Okay. 好，没有问题哦。上礼拜有人说我讲太快了，对，那如果你们有问题你就马上提出来。那我们讲到说这个耶稣他成为代罪的羔羊，这个羔羊呢必须是没有残疾没有瑕疵的羔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的要求？因为这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的这个要代罪的这个羔羊呢，他是完全没有罪的。所以为什么圣经要很详细来记载，这个法利赛人找不出耶稣有什么罪，希律王找不出来，这个比拉多找不出来，祭司长文士所有的人都找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就表示耶稣是完全没有瑕疵的，他是完美的祭物，而且完美到一个地步，就是他献祭的时候呢，他连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折断。这件事情呢，只有约翰福音记载，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两个强盗呢，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死，所以把他们的腿打断，他们可以死快一点，对不对？可是当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断气了，所以呢，就没有把他的那个脚给打断，对不对？哦，因为已经死了，这个是应验这个圣经里面讲，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哦，所以他是完美的祭物。OK， 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刚刚我已经有提过了，耶稣呢，他是神的羔羊，他成为敬拜的中心。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到哪个地方去，敬拜神已经不是地点的问题。敬拜神是对象的问题而已，你敬拜的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宇宙当中独一的真神。所以呢，你不需要到一个圣殿你就可以敬拜神，你不需要找一个祭司来代替你献祭赎你的罪，你自己跟神认罪悔改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他这些犹太人的这些祭司长们，他们在那里卖牛羊鸽子，耶稣就把他那些牛羊鸽子都怎么样赶出去了。赶出去不是只是说因为他们在那里做生意所以把他赶出去，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说耶稣来了，事实上牛羊鸽子以后都可以不要了，连圣殿都可以毁掉。 OK， 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这个神的羔羊就是敬拜的这个中心，因为神是个灵，不受地方限制。旧约的这个圣殿，旧约的献祭，这一些呢都只是一个预表一个完美的祭物，要来为人的罪而死。如果这件事情成就了，这一些都可以没有了。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在启示录的21章就讲到说，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这个城里面没有什么，已经没有殿了，因为全能者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神的殿，神的羔羊就是神的殿，所以根本不需要一个 physical 的 building 了。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等一下是不是要再回头讲那个除去跟背负的？
对，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献祭 这个大祭司他每一年，大祭司每一年他们要在赎罪日的时候要献两只羊，一只羊呢就是除去人的罪，就是赎罪的羊，那只羊呢杀了之后那个血流出来，祭司要把这个血带进去圣所跟至圣所，所有的器物要用那个血来做洁净，而且还要进到至圣所里面把血洒在这个施恩座，就是那个约柜的上面那个盖子那个地方叫施恩座啊，所以这个呢这个是讲到除去罪，除去这个字还有一个遮盖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我们的罪是被遮盖起来，被耶稣的血遮盖起来了，所以我们才能够见神的面，好像刚刚我们讲到说那个衣服遮盖人的羞耻一样，我们才能够见神的面。可是背负呢就是另外一只羊，当这个祭司在进到至圣所进去之后呢，如果他没有死在里面的话，他出来如果他做错事情会死的， OK， 所以他如果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到那一只另外一只羊那个地方，另外那一只羊呢，这个他是把用一条红线哦绑住这个那一只羊的那个头，绑着那个头，然后有一个人就把那一只羊带着到牵到这个旷野去，所以就是象征性把以色列人的罪呢带到旷野去了，背负人的罪到旷野不再被纪念了， OK， 所以除去就是赎罪的意思，背负呢就是不再纪念的意思，有这种就是罪已经被带走了， OK， 所以我们刚这个图呢就是耶稣在跟犹太人那个他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设立圣餐他说这个饼跟杯，可是你知道吗？约翰福音呢根本没有提到圣餐呢，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有，就只有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这个圣餐，因为约翰福音所看重的是赎罪的这件事情，而不是他做完这件事情。因为圣餐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要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只等到什么？他再来。所以约翰福音没有提他要再从天上再降临再下来这件事情，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永永远远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他不需要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可是呢，其他的福音书强调的就是说耶稣还要再来， OK， 所以圣餐就是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成就，然后一直等到他来的那一天就不用再领圣餐了。那那么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要讨论 Da Vinci Code
卖主耶稣了
OK， 犹大已经不在了OK，
刚刚你讲的那两只羊
哎，十六张嘛，在
一只是归耶和华，一只归
阿撒谢勒，有的人说那个是归给撒旦，对不对？
对对，哎，所以那一只是，所以一只是除罪，那一只
是背负，就不
归耶和华的是除罪，
对，
另外一个是背负，
对
，OK，
应该是这样。那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赎罪呢，通常都是讲到替代性的赎罪，就是这个人有罪，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的罪死。你想说，哦，这很不公平，很不公义，有罪的人该死，没有罪的人去替那个有罪的人死，在我们人的这个 justice 这个系统里面是不对的，是不能这样子做的。可是呢，如果神要把他的 justice apply 到我人类的话呢，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就是没有人可以活，所以呢，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叫做替代性的一个赎罪，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祭牲来代替人的罪而死。你看这一段圣经哦，这里有一个这个人叫做该亚法，他是做什么？大祭司，大祭司都是在献祭嘛，尤其在赎罪日的时候他献祭嘛，那赎罪日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你看这个人呢，他讲什么话？他讲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这个概念从哪里来？ 耶稣要死是替百姓死，你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吗？对，他头脑在想的是政治问题，就是说如果耶稣死了，以色列人不会灭亡，因为如果你叛乱的话，罗马肯定要派军队过来，那以色列人全部被消灭，或是都被又被放逐去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呢，说宁可死耶稣，不要以色列人就又灭亡。所以他的想法是这个。可是呢，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圣经给他有一个注解，他说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来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哇，这个是约翰给我们的一个诠释啊。这个大祭司他讲这个预言，他头脑想的是政治上的，可是呢，约翰呢给他的解释是说，因为他大祭司他讲出来这句话，神借着他讲这句话，意思是说耶稣的死呢是可以赎全人类的罪的，不是只有犹太人。他说世上的子民所包括的不是只有犹太人呢、啊，是所有的人、啊、你看那个保罗他们到那个哥林多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在那里夜间有那个什么有使者跟他讲说不要怕，他说因为在这个城里面有很多我的百姓，诶，福音还没有传到哥林多，哥林多城已经有很多神的百姓， OK， 神世上的子民在各个地方是借着这位耶稣基督要把他归为一， OK。 所以这个替代的观念呢，也可以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有一个名词叫做耶和华以勒，有谁知道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预备什么？羔羊。我们常常应用这句话说耶和华以勒，就是说我今天没钱用啊，明天神就会耶和华以勒了。可是在这段圣经里面的耶和华以勒是说神要预备一个救赎的羔羊， OK。 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神怎么样制止他了，不让他献以撒，他知道他有心，他知道他愿意顺服，这样就够了。神并没有要用人的命去代替另外一个人的命，这是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要用他的儿子来代替世人的罪而死。所以呢，就说耶和华以勒，当他要动刀的时候呢，神给他制止，所以呢，让他眼睛打开，看见什么？看见那里有一只羊，两脚被扣住，所以呢，逃不掉了。所以亚伯拉罕就把那只羊给献上，那就是一个代替的观念，在这个地方代替这个以撒啊而死的哦。所以这个观念清楚吗？事实上，人类献祭这个事情呢，所有的民族都有，就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的人类呢，你去读古代历史，通通有献祭的事情。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说，献动物呢，可能是不太够，所以呢要献人。有没有哪一个民族发展出来就是说要献人为祭的？哪一个民族？玛雅人。还有呢？迦南人啊，迦南人把自己的孩子献祭，用什么献？用火，经过火，用火把孩子烧死，献给他们的神。OK， 所以呢，这个献祭呢，看起来让这个亚伯拉罕呢没有办法理解，我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的神怎么叫我做这样的事，把我的孩子献给他？他不太理解，但是他顺服。可是呢，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他理解了这个替代的这个思想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就是要做这个代罪的这个羔羊，就是一个人替众人死。所以你知道从献动物到献人为祭呢，这个在一些异教的风俗里面确实是有的。所以呢，神在摩西五经里面特别禁止以色列人不可以使他们的儿女怎么样经火，经火就是用火烧的意思，就是效法那些迦南人的这个榜样， OK。 好，还有没有问题？
牧师，还有一个就是在希伯来书讲到耶稣是大祭司，
对，
所以说他是为人来
赎罪，
赎罪，
对，
所以他是大祭司，在这个整个羔羊，还有他是基督也是大祭司，
对，他是祭司，他也祭物，他也是祭物，
他也是祭物，
他把自己献给神 ，OK， 可是他的祭司呢？他跟这个亚伦的这个祭司是不一样的祭司。希伯来书第七章跟我们讲，他是按着什么等次？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麦基洗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没有族谱的人，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所以希伯来书首先说他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他是这好像这个人是 coming from nowhere 这个。但是呢，讲到耶稣的那个祭司的职分，就是说神直接 appoint 他当祭司的 ，OK， 因为那个麦西洗德他根本不是犹太人啊，对不对？他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在耶路撒冷做撒冷王的一个王啊。可是呢，他不是神所拣选的呢，可是神直接指定他当祭司，所以呢，亚伯拉罕把他所掳来的十分之一献给这个麦基洗德 ，OK。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研究那些东西。好，那我们就想说，我们都是迷路的羊 ，OK。我们迷路的羊该回家了，因为我们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这罪献上了啊。我们就要归回这个牧人的这个监督了。来，这一张图哈，这里有三个十字架，这三个十字架有什么不一样？中间那个十字架是神的羔羊，右边那个十字架是那一个跟耶稣同定的那个强盗，他说：“求你纪念我，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耶稣跟他讲说：“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所以那一个人是悔改的，他是属于主的羊。另外这个呢，还是迷失的羊。啊，我不知道你是那一只羊还是这一只羊。对，反正我们都是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当耶稣死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死了。问题在于，我们是属于主的羊，还是我们是那个拒绝耶稣的救恩的这个人？对，到底耶稣是狮子还是羔羊？你知道羔羊这个字呢，在启示录出现了29次，可是在启示录出现羔羊的时候呢，他好像还是流过血的被杀过的羔羊，可是呢，他又是做王的，所以呢，他又有这个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的那个得胜者的姿态，所以到底耶稣是狮子还是羔羊？他是狮子也是羔羊，羔羊代表的是为人的罪而死，除去人的罪，狮子呢是代表他是掌权者，他是做王的 ，OK。
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俯伏地，你们就是那全能万能的真神，你是 Omega Alpha， 我们要来向你退化，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都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会来能够高举你的名，我们来能够来遵从你的命令，我们直到永远，你是那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的羔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感谢你，也保守我们以下我们敬拜的时间，为你的同在祷告，是给我最有名的圣灵，
阿门。